上一届呢，它的果报是三途果报啊，这次的果报三途果报，它的遗报呢有两个，第一个呢多被诽谤啊，第二个为他所狂。那么我们打妄语的人啊，经常打妄语啊，讲一些不真实的言辞啊，那么你以后的生命当中呢很容易被诽谤，说这件事情你根本就没做，但是别人就很容易诬赖你说是你做的啊，就是你很容易被人家说一些不真实的诽谤的情形。第二个为他所狂啊，你很容易会遇到那些啊这种不老实的人来欺骗你，你很容易被骗啊，这跟妄语有关系啊，很容易就被人家欺骗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妄语的遗报。那么看持戒的功德，持不妄语戒的果报呢，得生人天乃至佛果啊，它的果报是人天果报乃至于成就佛道。那么它的余报呢，花言信众，言无误失啊。那么花言信众呢，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真实语啊，我们讲出来的话特别的有威德力啊。我之前在高雄啊，看到一对夫妇，一个信徒啊，那么他们两个夫妇啊带着一个他的儿子出来，他儿子很调皮啊，东跑西跑，那么他先生叫他坐好啊，那个小孩子对他先生的话不当一回事，啊，但是他的母亲一出生以后叫他坐好，那个小孩子就乖乖的坐好，很奇怪，我到当时很疑惑啊。其实他的母亲讲话也不是很凶，他很是，只是啊很正经的跟他坐好，他就坐好。后来我发觉啊，这当中有点差别，就是一路上啊，他的先生啊。喜欢讲那些细润的言辞，喜欢开玩笑，虽然他却相信三宝，但就是喜欢啊讲一些不伤大雅开开玩笑的话大家开心。但是他那个太太啊话不多啊，不讲话则已，讲话都是言之有物啊，所以说这当中就有差别，就是说啊，你一天到晚讲一些细润的话，这个细论的话，你这个的细论的话讲多了以后呢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就你讲的话没有人相信你，你有讲等于没有讲，好，那有些人他讲话的时候特别的谨慎，他不讲那些细论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人讲的话特别的威德。就有一种力量在里面的，你就是他讲话呢，大家就会相信，大家就会照着做啊，他就是有这样的功德，花言信众，大家能够升起信心，升起这个尊重之心啊。二言无误失，他讲话呢不会有差错，不会有些人呢他讲话就被人家误会啊，他本来要表达这个意思，这个七讲八讲就被人家误会了，以为是这个意思啊，经常会有误失的情况啊。那么你能够持妄语戒的人啊，讲话不会有误失的情形啊。这个不妄语戒啊，我也讲一个小故事啊。这故事是发生在印度的一个真实情况啊。这个故事是出自于大师在喜马拉雅山啊一本书。这本书呢，它是作者、啊、跟他的师父在修行的情况啊，把他师父的一些教化弟子的情况、啊、把它记载下来。他师父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桑卡拉教派的一个修行人啊，现在已经往生了啊。那么他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作者、啊、陪着他师父啊到一个车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站长啊是以前他师父的一个皈依弟子。那站长就说啊，就是看他的样子很不安呐、啊，说师父、啊，我最近给人家算命啊，算命先生说、啊、我最近会有牢狱之灾啊。我现在心中也觉得很不安呐、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你请师父开示我一个修行方法，我一定会好好的遵守，能够躲过这个牢狱之灾。那么他那个师父是有神通力的啊， 看那个意思啊，他似乎应该是一个成就圣道的圣者，看他里面那本书的内涵。那么那个印度的修行人就说了，说你从现在开始啊，你三个月都不要打妄语，你遵守这个规则，你一定能够逃过牢狱之灾。那么这个是当然，这个时候这个徒弟对上师有信心，好，我遵守这个原则。那么这次以后呢，又开始不打妄语了。到了第十三天呢、啊，发生一件事情，因为他们这个之间呢、啊，他们那个站长啊，整个站里面呢、啊，从下到上啊，经常收受这个贿赂。那么有一个调查员呢、啊，就听到风声呢、啊，来调查以前有贿赂的事情。那么要过去的情况呢，他们就会打妄语，啊，从下到大大家都打妄语。那么这个调查员一一的问到站长的时候呢，站长就想啊，我答应了我的师父三个月不打妄语，我要遵守我的原则。他就如实的把受贿赂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全部讲出来。那讲出来的时候呢，其他的这个职员啊，有十二个职员啊，就很生气啊，就联合起来就诬告我们十二个人都一致认为，其实这件事情完全是站长做的，我们都没有参与。那么这个调查员也是一个糊涂人 啊，就听信了这十二个人的话，就把十二个人给放了，就把站长扣押起来，就送到法庭去，要控告他贪污。那么这个站长啊，他因为讲真实话以后呢，就被关起来，准备被宣判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家人啊，他的太太啊，看到这个情况呢，就离他而去了，就带着他的儿子啊，就被离他而去了，他的财产也被充公了，家庭也整个家庭就被查封了。那么他那个时候很沮丧啊，但是他还是坚决，我从头到尾要坚持我不打妄语的这个诺言。那么开庭那一天啊，这个法官就审查他的案子，那再把他问一次，他也是如实如实的讲出来。那么这个法官就很惊讶说，哎呦，你为什么讲的话那么真实呢？都不打妄语呢？他说：“因为啊，我的师父告诉我不能打妄语。”那么说你师父是谁呢？哦，原来这个法官也是他师父的一个皈依弟子。法官就很感动啊，然后看他的情况啊，就知道他这个罪不是很重，而且都是真实语，就把他给释放，就把其他十二个人打妄语全部抓起来入狱了。那么他逃过这个牢狱之灾以后呢，他有一天啊，下午在树下睡午觉的时候啊，到了第三个月结束的时候，那一天他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啊，这个政府的官员来通知他说啊，你这个往生的父亲啊，过去留了一块很大的土地，但是这个土地呢，没有好好的过户啊，被政府一种错误的征用了好几年啊，政府为了补偿这个过失啊，就花了100万卢币，印度币啊，来做这个补偿，然后把这个土地再归还给你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一下子就变得很有钱了，这个站长。那么他的太太啊，因为这样子也回来了，就跟他又要跟他这个恢复感情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站长就思维了，他说、啊，我只是持了三个月的不妄语戒啊，就是什么戒都没有持，就持不妄语戒而已啊，我就躲过了牢狱之灾，就得到100万卢币，也得到这么一块土地。如果我能够尽行受的不妄语啊，那一个是一个什么境界呢？后来他就把这个钱财啊分给他的妻子，分给他的儿子，就全部不要了，他就出家了。他想要看看他尽行受的受之不妄语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就是佛法讲啊，善业跟恶业啊，就是说虽然我们在持不妄语戒的时候啊，乃至于持前面的杀盗淫妄的时候，我们在现实人生的观察会暂时的失去一些利益，但是你那个持戒的功德啊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反过来说呢，你因为一时的 保护你一时的利益啊而换戒啊，但是你以后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就像那个德品一样，这个德品呢，我们有这个功德宝品呢，持戒之人所求如愿啊，那么你换戒之人一切皆是。你把德品打破的时候，你的功德破坏了以后，你所有的东西还是会失掉的，还是会失掉的啊，是这个意思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望一戒的果报啊，得生人天乃至佛果，当然。这样的善业啊，它会不断的前进，乃至成就佛道为止。好，我们看庚午不饮酒啊。那么前面的四条戒呢，是一个性罪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这个饮酒戒是个遮罪。这个性罪的意思就是说，前面的杀盗淫妄。它的体性就是一个恶法，不管佛陀是不是自戒啊，只要你犯到以后就有罪过，就叫性罪，就这个它的体性就是一个罪恶。那么这第五个饮酒戒啊，它是一个遮罪，它的体性不是罪恶，但是它会引申罪恶，就说虽然它不是罪恶，但是你去照做这件事情，它会引申罪恶，所以佛陀遮止，就是遮罪。佛陀为了要保护这个前面的性罪啊，所以遮止，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叫遮罪啊。看他的第一个解释明义，凡具酒色、酒香、酒味，饮之能醉人者，名之有酒。酒啊，那么酒的定义就是说，它的这个色香味啊。都有这个酒的成分啊。那么酒色酒香酒味啊，简单讲现在的这个套及现在的话，就是有酒精成分 啊不管它是水果酿制的，是稻米酿制的啊，只要发酵过有酒精成分的都叫做酒啊，这是这个的定义啊。看辛恶忌言成分，那么饮酒呢有三种因缘，第一个是酒，你所面对的境界是酒。第二个，没有重病的因缘，你没有重大疾病的因缘。第三个，饮烟饭啊，这个酒戒的成就呢，要吞下去才换的，你的嘴巴漱一漱口，把它吐出来是不换的啊，一定是要吞进去啊，吞进去才换的啊。那么就是说，只要是酒，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。啊，这个遮戒啊，我们看这个佛的遮戒 啊不管八关斋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啊、除了四众戒法以外，它的遮戒啊都不管你动机的啊，就是只要是这样的境界，那你做成就就换啊。新三犯戒轻重，凡忌酒色酒香酒味，饮之能醉人者，中品可为罪。凡作酒色酒香酒味，饮之不能醉人者，下品可为罪啊。饮而未焉，也是下品可为罪啊。那么这个酒醉呢，它的轻重呢，是从这个酒精成分的这个轻重。说这个酒精的成分比较重的啊，这个烈酒这个醉就比较重啊，它能够使令你醉啊。有一种酒精呢，它的酒精成分比较淡薄啊，你喝再多都不会醉的。这个是下品可为罪啊。那么饮而未焉啊，你饮一饮到嘴巴的时候后悔了，把它吐出来，这个也是下品可为罪啊。看心事开言情况，始终不知有酒勿饮啊。那么你在吃饭的时候，你是受人家应供啊，别就是把这个酒放到里面去了，你也不知道里面有酒啊，这不换。但是呢，你知道以后。从你知道以后你就应该停止，如果你知道以后再喝那就换了啊。在一种不知的情况是无患的。二，以酒煮物以失酒性啊。这个酒经过你这个煮了以后啊，它已经失去了酒精成分了，这个酒精成分已经蒸发了，不换。三，病时一药治不菜，以酒为药。那么就是你这个病很重，那么必须用这个酒来做这个药引啊。那么除了酒以外没有东西可以取代， 这是不患的，因为治病嘛，有重病的因缘。第四，以酒涂疮啊，你用酒来做消毒，你不是拿来喝的啊，你用酒来消毒啊，杀菌用，而不是做消毒用啊。那么这是不患的，你不是用来喝的啊。这个酒戒的自戒因缘呢，我们也可以讲一讲啊。说这个我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周利盘多切，周利盘多切啊，他的心思很散乱，心思很散乱啊。他出家以后啊，这个他的师父啊，告诉他一个偈颂啊，百日不能成诵，一百天都背不起来，一个四句偈，百天不能背起来啊。后来佛陀告诉他修这个数息观啊，把心给专注了，然后从呼吸当中思维无常无我，成就阿罗汉道。那么他有一天呢，到这个支提国去游化。那么这个国家呢，在一个河的边啊，住了一只毒龙，这个毒龙非常凶猛。那么只要旁边的人啊，只要一靠近他，所有动物都被他吃掉了。而且只要哪一个动物，哪一个鸟啊，在他上面飞过去啊，他用这个毒一喷毒，就把对方给毒死了。那大家都不敢靠近他了，但是那个河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道路，大家就很苦恼。那这里樊多切吃到以后呢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了。那么这只毒龙啊，一闻到这个人的衣服味道，就是知道有人来了，就看到一个比丘在那边打坐，就用这个火啊，去喷那个周利盘多切。周利盘多切呢，弹入火光三昧啊，身中也是出火啊，在保护自己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毒蛇啊，他用这个神通力啊，从虚空当中降到很多的毒蛇啊，毒蝎毒蛇从空而降。那么周利盘多切就把这个毒蛇毒蝎啊，都变成那个莲花掉下来啊。所以这个神通啊，看得出来啊，外道的神通比不上圣人。这个圣人的神通，它里面有无漏的戒定慧啊。所以说呢，神通高的人能够把神通低的人东西做一变化啊，你变成什么，我可以把你变的东西再做一变化。那神通低的人不可以，你不能改变对方啊。那么最后呢，这个毒龙啊，他就没有力量了，神通死亡以后就身体很虚弱了。那么周利盘多切就变成一只小虫啊，一只小毛毛虫啊，从他眼睛跑进去，从鼻子跑出来，从鼻子跑进去，从耳朵跑出来啊，这个是很痛苦啊，对吧？我皈依你，我皈依你。那周利盘多切说啊，你不要皈依我，你皈依佛陀啊。那么这皈依佛陀有什么好处呢啊？这个时候啊，周利盘多切就为他说四圣谛啊，说苦集灭道四圣谛法啊，说是因缘所生法。那么就告诉毒龙说啊，你今生会变毒龙啊，你的过去的嗔心啊，你今天再不改这个坏习惯了，以后会堕落更厉害，永远不能够切脱啊。那毒龙听了以后呢，就这个恶心就消灭了，就不再伤人了。不再伤人呢，这个道路就通畅了，他就很高兴了。那么这时有一个女居士啊，为了感恩周利盘多切，就准备了很多的饭菜，准备了一个黑酒啊。那周利盘多切吃饭菜吃口渴的时候，就把那个黑酒一口就把它给喝光了。喝光的时候啊，回到寺庙，走到一半就醉倒在地上，那个衣钵就丢了满地啊，就醉倒到地上。那么佛陀跟阿难尊者经过的时候啊，佛陀就明知故问他说：“这个人是谁呢？”阿难尊者说：“这个是周利盘多切啊。”那这个人是不是前几天啊，瑕父读懂那个周利盘多切的事迹？佛陀就昭告所有比丘说：“啊，你看，周利盘多切他清醒的时候能够瑕父读懂。”那喝了酒以后啊，连一只蛤蟆都不能降服啊。那么佛陀因此而自戒，这意思就是说呢，说这个酒呢，虽然本身不是过失，但是你饮用以后啊，会使你这个心智猖狂，这个猖狂的犬字头的猖，犬字头的狂，那么会使你失去理智啊，你就很容易会造杀盗淫妄的罪啊。所以佛陀呢，治这个九戒来保护前面的四条戒啊，是这种情况。 好，那么前面的五戒的戒相啊，正式戒相说完啊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看几个忏悔方法啊。先解释忏悔啊，这个忏呢是此心已往犯啊，就是说它是针对于往犯，就是你过去所造的罪业的一种羞耻啊，这个此心已往犯，它是针对于过去的啊。这个悔呢是指断未来悔啊，是针对于你未来的过非的一种止断啊，立誓不再造作啊。所以这个忏呢是针对于已经造作的罪业的一种羞耻，这个悔呢是针对于未来将要发生的过非的一种这个把它止断啊，这个两个地方不太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76面啊，这个忏悔的方法。这当中呢我们分成两段，先看忏悔的意义，再正式说明忏悔的方法。这个我们看忏悔的意义，为什么要忏悔呢？先看那个犯罪的果报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烧道遗忘当中的四根本戒啊，犯道以后呢，它所形成的果报有两个啊，第一个是喜果，第二个是报果。这个喜呢，就是一种等流习气啊，等流习气就是染心相续，辗转增盛。那么基本上我们在造罪的时候都是有意乐而产生加行乃至到就近，这个意乐就是一种等流习性，这个染污心啊。比如说你杀生啊，你那个染心就是一种嗔心啊，偷盗呢就是盗心，淫逸呢是一种贪染心，妄淫呢是欺狂心。那么你造作这个罪业以后，那个染污心的势力啊相续而不断绝，乃至于在你的心中啊辗转增盛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这就是一种恶的等流习性啊。就是换句话说呢，他还会再继续造作，这也是一种果报。第二个报果，这个报果是一种异仇果报啊，当中呢有这个一个三途的果报，一个世间的因果啊。三途的果报是一个总报啊，因为这个你这个造罪的上中下品来决定这个三途果报。那么这个世间的因果呢，是个人的别报，比如说杀生，它的别报是短命多病啊等等啊，这个是讲别报啊。那么就是我们造了罪业以后啊，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就有两种果报了，第一个你一个恶念增长，第二个你有一种罪业啊会去招感三途果报跟一个不可乐的世间因果。那这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法忏悔，我们随顺于佛陀的教法来忏悔。那么这当中有两种功德，第一个断除恶念的相续，第二个忏除三途果报。好，而这个忏悔的力量啊，它能够使令这个恶念的相续的力量停下来，第二个它能够忏除上道的果报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世间的因果是不失的，这值得我们注意 啊。你看那个目犍连尊者，目犍连尊者是一个大阿罗汉，三明六通八解脱，但是目犍连尊者是怎么死的呢？他是被这个执障外道打死的。你看那个目犍连尊者在山中打坐，那个执障外道啊，他就看到，远远就看到执障外道三五个过来，他从神通呢又陷到另外一个山头去，没多久执障外道还是找上门，他就知道这个因果是跑不掉了。结果第二次他就不跑了，不跑的时候呢，这个执障外道一看到目犍连尊者在那边打坐啊，二话不说啊，就起身嗔心啊，用那个棒子啊把目犍连尊者的生活生生就打死了，打死了以后还打成肉酱了。后来是那个阿难尊者啊，拿那个衣服啊，那衣服把那个碎肉把它拿起来包回去的时候啊，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徒弟啊，目犍连尊者他那个皈依的师父，皈依徒弟啊，一个他皈依他的徒弟叫做阿舍斯王。阿舍斯王是皈依目犍连尊者，他就去看他的师父的尸体，一看到一下非常生气啊，下命令把所有的十藏卧道全部抓起来，就丢到火里面全部烧死。烧死以后呢，他就是说一个国王级称心也不得了，他造罪也是不得了的啊。那么他就把他的这个国家里面最优秀的医生都找来，他说这是我师父，现在是变成一个肉酱了啊，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把他治好，活着把你们全部都杀死。那这位医生就可是紧张呢，这怎么这个人已经被打成肉酱了，怎么能够治得好呢？那么这个医生呢、啊、没办法了，就跪着求目犍连尊者说，尊者，你老人家是神通第一的阿罗汉啊，你这救救我们了、啊、你看你的身体伤的这个样子，我们没办法救你了、啊、我们没办法救你，我们被杀死的。目犍连尊者说他神通也不简单了、啊、你被打死了以后，他用神通力一下子就把身体又组合起来，组合起来以后，阿舍斯王很高兴啊，求他师父注视。目犍连尊者说，我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入涅槃的时间到了。他讲一个四季记，讲四季记说，我今何用此色身啊，何复众苦不休息啊，我已灭除三界毒啊，安乐当去涅槃城。我今何用此色身，我现在不要再用这种臭皮囊色身了，太辛苦了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色身你不要用了呢？何复众苦不休息，我这个色身啊，一天到晚老病死干扰我，我是一个大阿罗汉啊，一天到晚住在这个破旧的房子啊，这个房子我不要了啊，我今何用此色身，何复众苦不休息。那么师父你要到哪里去呢？我已灭除三界毒啊，安乐当去涅槃城，我要到我涅槃安乐的地方去了。讲完以后呢，他就走到这个寺庙去跟佛陀告假，告假完以后飞到虚空啊，用三昧火把他自己的身体烧掉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世间的因果啊，神通都还不抵业力的，乃至于佛陀都还有九种依报啊。所以说呢，虽然经过忏悔能够灭除三途果报，但是世间的别报，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恶因缘呢，它是不失礼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避免犯罪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忏悔的方法啊，忏悔的意义啊，能够断除恶念的相续，能够忏除三途的总报啊。那么再看忏悔的方法，这当中有两个，第一个四忏，第二个礼忏啊。四忏有三个，第一个责心忏啊。这个责心忏呢，它的忏悔的情况呢，是面对于但有染心未动身口啊，只是染污的心啊，或者是在梦中，在梦中有犯罪的情形，都是属于责心忏啊。那么责心忏要怎么忏呢？自责己心，令生厌离。那么责心忏呢，就是你内心当中呢，对于你所这个起的恶念啊，或者是杀嗔心啊，或者是盗心，或者是贪婪心或痴狂心，你要呵责自己啊，使令你内心当中对这个恶念啊升起厌离的心。这个呵责啊，智德大师讲到这个呵五欲啊，就是说怎么呵责呢？就是你要思维它的过患啊，把这个恶念啊，把它譬喻作燕贼啊，这个燕贼啊会偷到我们的功德法财，我们赚钱不是不容易的呀 啊每天呢积功累德不容易，但是起一个恶念以后，这个贼啊就把钱都偷光了啊。譬如毒蛇啊，我们一个身体从小到大也不容易啊，被蛇咬一口就死掉了啊。譬如毒蛇啊，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啊。譬如大火，是令我们热闹不安啊。你就是用这个恶念的种种过患来呵责啊，使令我们能够令生厌离。这关键在这个地方啊，乃至于我们做梦当中有这个幻界的情况，我们醒过来以后也是要责心忏，呵责自己。这个责心忏啊，事实上是所有忏的基础。后面的做法站、取向站、无声忏，都必须有这个自责己心、令生厌离的一个
基础啊，就是要有这种忏悔的心啊。第二个做法忏啊，中下品罪啊，就是前面的责心忏是针对于只有意乐啊，那么做法忏呢，就是你意乐以后又表达出身口加行，但是没有究竟啊。这个时候像清净的大小乘身一人乃至三人化入忏悔啊，要对于这个清净的，就是这条戒，起码这条戒他要必须清净啊。那么大小乘的身众啊，出家五众啊，如果是下品的是一个人，如果中品要三个人化入忏悔啊，做法忏有一定的仪轨。第三个起相忏就是上品罪了啊，你有意乐有加行，而且把它做究竟了啊。那么他的忏悔方法呢，一众或二七三七乃至一年以见好相为起，此系自诚恳切内知礼观外假谈疑。凡法华方等大悲赞察等，皆属起相忏摄，能灭根本重罪，令境界复生。那么这个起相忏呢，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啊。先看它的期限。那么这个起相忏的期限呢，或者二期，或者三期，乃至一年啊。那么它的原则呢，是以见好相为起。这个见好相就是说，你在觉醒的当中，或者是在睡梦当中，你能够见到花，见到光，见到三宝，或者见到你吐出秽物等等，这个就是见好相。那么弘一大师也提到一个观念说，如果你能够自诚忏悔满一年啊，即使没有见到好相，也可以再重受，开始重受啊，就最起码要一年，但最好能够见好相，如果见好相就不用重受了。但后面会讲到哈，能够使令境界复生啊。那么如果你没有见到好相，那么你自诚的忏满一年可以重受啊，可以重受清醒。这个是讲期限。那么看它的内容，此系自诚恳切内知理观外假谈疑，为黄法华方等大悲赞察等，皆属起相忏摄。那么起相忏呢，必须自诚恳切内知理观啊，要能够有这种理观。这个理观当然主要是试炼出观啊，思维这个犯戒的过患，哎呦，呵责己心，令生厌女啊，这种理观。外假谈疑啊，那么外呢，这个内指的是内心，这个外指的是身口恶业啊。这个外假谈疑呢，就是说你身体要礼拜，口要诚实啊，比如说我们拜八十八佛，哪些地方是要拜的，哪些地方要化验或者回向的，要去练出来的啊，就是身礼拜，口诚实，外假贪淫啊，遵守这个忏悔的仪轨。那么哪些忏法是属于起相忏呢？法华三昧忏啊，方等忏，大悲忏，赞察忏，或者是八十八佛大忏悔文等等啊，都是属于起相忏所受胜。那么他的功德呢，能灭根本重罪，令境界复生。他能够把你曾经所造的杀盗淫妄的根本罪消灭掉啊，使令你清净的戒体再一次的升起，再一次的复生啊。这个起相忏啊，这个起相忏这当中呢，在律上提出五个条件啊，我们把它解释一下。第一个，要请忏悔主。这个起相忏的忏悔主不能请这个比丘啊，比丘尼啊，是请十方诸佛菩萨，因为他是属于他这个忏法，他这个是一个大乘的起相忏，大乘的法门啊。那么为什么请忏悔主呢？因为我们凡夫的心比较薄弱啊，要以佛菩萨为度来证明啊，来加强我们这个忏悔的心力啊。这个第一个啊，以这个十方诸佛菩萨当忏悔主来为我证明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逢总经咒。那么这个经咒呢，就像这个肥皂一样啊，律上说就像这个药皂一样，它能够洗除我们的罪垢啊。说我们忏悔虽然是一颗能忏悔的一念的心，忏悔心是不够的啊，一定要假醉这个肥皂啊，才能够洗除污垢。那么什么是肥皂呢？就是佛陀的这些法宝啊，经典的咒语。这个是要封锁经咒啊。第三，说己罪名。那么你请的忏悔主，比如说你八十八佛，八十八佛忏悔主就是普贤菩萨啊，法华三昧忏也是普贤菩萨啊。 那大悲忏的忏悔者就是观世音菩萨啊，你最好能够有一个他观世音菩萨的相状啊，或者是普贤菩萨的其那个六牙白象的相状啊，然后你在他的面前呢、啊、发度你的罪业，把你在某一个时某一个处所所造的罪业把它发度出来啊，说起罪名。第四个立定誓愿啊，你发度以后呢要立定誓愿啊，敬畏的就永不再错啊。第五个如教明证，那么你在整个家庭当中呢一定要见到好像啊，就像教理说在梦中或者劫中见花见光，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啊，见到土著秽物等等啊，如教明证啊，这个教理来做一个清楚分明的证明啊，就是这五个条件啊，起相忏啊，这个起相忏呢、啊，我过去这个佛学有一个同学，一个居士，他现在后来受戒了。他之前在做居士的时候，犯到邪淫的根本罪，那学到邪淫根本罪就不能受戒了，不能受戒，他很想出家，怎么办呢？做取向忏。他一开始做了大概有三个月，都没见好像。我看他很虔诚的、啊，后来我说。这个起相忏它的关键呢、啊，这个好像要现出来，一定要断除恶念的相续。如果我们只是事项上的修行，只是外假谈矣，反正时间到我就去拜，拜完了我就下去，你肯定很难见到好相，因为这相从心生嘛，好像一定从清净心现出来的。后来我叫他在家修四念处的止观，我说你要修四念处，你一定要把你过去的造罪那个淫逸的心呢、啊，要把它熄灭下来，甚至于遇到这个难以的境界啊，能够不起淫念，就是恶念的相续被你调伏了。后来他照着这个做啊，他一方面忏悔啊外假谈矣，一方面内知理观，呵责这个淫逸心的过患。哦，果然他有一天做梦见到好像，他梦到他吐出秽物啊。在那个地方洗澡洗得很干净、啊、所以说呢，这个大乘的起相忏要能够见到好相的关键，你的心中的心一定要改变。如果你的心的等流心那个恶念没有停下来，肯定见不到好相。他这个跟前面的做法忏还不同，做法忏、啊、就是把仪轨念一念就完了，恶念的相续没有断也无所谓，因为这个做法忏它是一个事相的忏法。这个起相忏呢、啊，它这个有一点理观的意思的，不，这个理观跟后面的理观还不太一样，它没有像后面的理观那么深，没有观的那么深，只是观到它的过患，用喝着的方式使令恶念停下来。再看这个理忏，理忏呢又叫无声忏，言理忏者，即在自人，则多方便，随所思维，横观无形。那么这理忏呢，它的对象是针对于有智慧的人，通达教理的人。这个你看那个法华忏啊，特别是法华忏啊，方等忏啊，它这个忏之前呢、啊，你之前都要研究很多的大乘经典啊，明白诸法实相才可以的啊。所以它是一个它的对象啊，不像前面的择心忏、做法忏、起相忏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修啊。它有一定很多的一定的这个教理的基础的啊，者多方便，它有很多的方便，或者念佛、诵经、持咒都可以啊。随所思维，横观无性啊，这个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理忏、啊、跟前面的四忏不同，四忏呢是针对已经造作的罪业。他的所缘境是针对于罪业，或者呵责，或者做法，或者是取向，把它消灭。那么这个理忏呢，是针对于人犯的心，从这个罪的根本。所以说呢，他在修忏的时候啊，他要理观理，观察他这念心啊，是刹那刹那生灭理。这个生灭的本质当中呢，找不到一个常依主宰的我，它是恒常随顺因缘而变化的。那么从无常的当中呢，悟入到空性， 观察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清净本性，啊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那个不生不灭清净光明的本性，这个就是礼忏。这个礼忏啊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平常啊，我们平常的心情啊，只认为我们这念心呢，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，啊，由我去造罪业，由我去得果报。那么这样的思考啊，会使令我们的罪业非常的坚固，很难忏悔清净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佛法的智慧啊，能够深观诸法实相，看到我们内心当中最深的那个本来面目，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罪业，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就从根本当中把它动摇了。原来业性是本空的，原来所谓的罪业也是因缘所生，如梦如幻。所以这个礼忏本身啊，所以这个道宣立主他也说，临时立师也提到这个观念，这个礼忏不能单独存在，一定要跟前面的四忏配合。说这个四忏呢，就像一个人的脚，啊，那么这个礼观呢，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眼睛啊，目足双眼，目足双眼啊。我们如果只是从四忏呢，啊，那效果就很差很多了，啊。那么能够在四忏当中拜八十八法当中，在修习忏法当中，能够深观诸法实相。能够观察到啊，我这念心是清净本来啊，人造的心是清净本来啊，所造的业也是如梦如幻啊，人造所造性空寂。这个时候在灭罪啊，就有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力量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礼忏呢，它要配合四忏来操作的啊，如目足双眼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修净土的人啊，这个礼观也是很重要。所以这个大愿往生啊，凭什么大愿往生呢？如果你能够知道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，你过去所造的无量无边的罪业都是如梦如幻啊，你能够相信你能够大愿往生，就凭这一点，就凭着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你对往生就有信心。如果你认为这个罪业都是真实的，那你这个信心很难建立起来，就很难建立起来，就使得你这一念心啊跟阿弥陀佛之间就有障碍，那个无量无边的罪垢啊，就障碍你跟弥陀感应道交。当然这个障碍是不真实是有障碍，而是你这个执着就变成有障碍了啊。所以这个理观呢，啊，对于你这个突破障碍啊，不管是你站在灭罪的角度，不管站在你要跟弥陀感应道处的感应道交的角度，都非常重要。这个理观，但问题这个理观的升起不容易，它就是难就难在啊，它要你长时间的研究经论。所以大乘的佛法，你看大乘的止观跟小乘的止观不同，小乘的止观都是从事相的，让你注意丹田，注意呼吸。你不用看经典，也随时可以修啊，修个七日禅、一日禅，马上心就能够得到极境。大乘止观为什么困难呢？你看唯识止观、天台止观，那你起码要三年的经论基础啊，你才有资格修行。因为大乘的止观，它那个深观诸法实相啊，你没有前面的教理基础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操作。所以大乘佛法后来传承为什么很快就断掉了？因为他在修观的时候啊，前方便很重要。通达教理这件事不容易，但这件事又非常重要。不管站在净土法门的角度，不管站在感应道教的角度，这个礼忏都很重要。 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忏悔啊，有四项的修行，有理性的观察，有四修，有理观啊，如目足双眼能够灭罪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
修学概要啊，阿舍离，地音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7面，己恶天秤。那么所谓的天秤呢，就是我们可以依止这样的一个修学啊，使令我们能够升到天的果报，这叫做天秤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分成三科：初十善业，二四禅定，三四空定。那么这个天的果报呢，有三类啊，就是有异界天，还有色界、无色界天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，就是异界天跟色无色界天啊。这个异界天呢，这个欲啊，就是说这个天的果报，还有男女的欲望，还有饮食的欲望，还有睡眠的欲望，有三种欲望啊，所以叫做异界天。那么色界无色界呢，他们在这个高深的禅定当中呢，有这种殊胜的三昧乐啊，所以就没有这三种欲望啊，所以他那个是属于禅定的境界啊，色界无色界天啊。那么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十善业啊，这个十善业是成就异界天。那么异界天呢，在《华严经》上说呢，这个异界天的天子呢，有五种的功德啊。那么他的果报体啊，第一个他的果报体啊，清净庄严。这个天的果报体是化身啊，我们人道的众生呢是胎生，有胞胎啊，怀胎十月。那么这个天的果报呢，他是这个他要出生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啊